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在这个疫情又看到逐渐恢复了哈。澡堂今天还加添了不少椅子，非常感谢神。还有在疫情不断反反复复啊，时好时坏的情况当中呢，让我们学习虽然有不同的情况需要面对，可是我们仍然能够持续不间断的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我想这是在疫情当中所有人最大的收获哈。那在这两年来，我们不断的调整啦，不断的学习啦，希望是没有影响到我们对神那个敬畏的心，没有影响到我们集体要聚集向他敬拜、献上敬拜这样的心。那而且呢，帮助我们学习到更多的灵活应对的方式，也是帮助我们更加能够专心知道我们应当在敬拜神的这件事情上面特别以恭敬的心来专注的预备自己来朝见神的面也能够更加的珍惜我们每一个主日有这样的机会一起聚集敬拜神在疫情影响我们几乎两年的时间呢，那在这边也要向所有在这段期间付出许多心血的弟兄姐妹们同工们向你们致谢特别是往往坐在最后最忙碌的这些英工同工还有最早要来到教会的这些消毒同工还有招待你们比以往没有疫情的时候要付出的更多你们要面对的压力也是特别特别的巨大但是我没有听到你们任何一个人曾经抱怨过我要为此向神献上感谢愿神向你们显明他在这当中要赐给你们的祝福我想教会所有任何的一个同工每一位弟兄姐妹为了要预备主日的敬拜都是花上了极多的时间精力的无论是现场或是线上我们的目的呢都只有一个也就是为了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中神对你而言没有那么的重要你认为神可以接受你那个随心所欲的敬拜方式接受你那种无精打采的敬拜那种迟到早退的敬拜那可有可无的敬拜那么我奉劝你应该要赶快悔改调整你自己的心不要让这样的态度影响了你自己也不要让这样态度有机会影响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影响到那些想要好好敬拜神的人今天我要继续年度主题活出基督的信息系列要讲到的是从读经开始这个是今天的大纲我们要先看到圣经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一个信有神而且已经接受耶稣为主的人而言当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根基那希望一开始大家能够重新看到圣经的重要性那接着我也会分享关于读经的益处以及读经的提醒我想圣经重要当然是重要但是真正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必须是你先拿起来读读了以后才能够读得出来它的重要性才能够看得到在这个第二第三点读经的益处跟提醒的时候我用穿插的方式一方面让大家看到一个读经的人可以如何从圣经当中领受到神的祝福对我们生命有如何的帮助同时我也会相对应的提出一些我们读经的时候应当要注意到的地方避免犯下的错误免得我们读经却读出了问题读出了这个没有办法活出基督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愿意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知道若不是出于你的旨意你的能力我们没有可能有手中的这本圣经我们更是没有办法借着它来明白福音明白救恩的道理为了你所赐下的话语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为着即将要分享神话语的时间来向神求恩典恳求那位能使人明白真理的圣灵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能够按着神的话语来教导并且来遵行并且好好的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想这两节经文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说一定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段经文呢，第一句话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里面神所默示的原本的意思呢，就是神所呼出来的气，意思就是整本圣经都是神呼出来或者吹出来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在不同的年代，从旧约和摩西的五经开始，一直到最后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他借着是同样一位圣灵，然后感动了不同的写作者，将神所说的话，将神所要向人类所启示的真理记录成为文字，并且保存下来，一直到今天。现在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本圣经，甚至还有不同译本的，可以方便我们来研究、来考察。我想世界上没有第二本书能够享有这样特别的地位，这若不是出于神，根本不可能。当我们手中拥有这本圣经，能够翻开来读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思考到，这个绝对是神的作为，而且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神迹。要不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他能力的保守，我们不可能有手中这本圣经可以读。所以能够读经的人是何等蒙福的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假如没有这一本圣经，整个人类将会过着怎样的生活？这对于我们的信仰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还有可能认识神吗？我们又要如何去相信、信靠耶稣基督呢？当我们要面对这样动荡的社会局势、国际情势了，假如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我们还能够一直持守我们心中所信的吗？或者说我们心中还能够拥有那份平静跟安稳吗？可能我们还不用讲到这么大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往往在我们自己家庭当中，关系不好啦，一时内心有情绪，或者在公司受到同事啦、老板的一句话责备啊，甚至一个眼神的影响，都会让我们的心非常的混乱。那假如没有神的话语存放在我们心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就有可能会捅出篓子。另外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既然神这么伟大，这么有能力，他能够成就万事，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为什么他还要赐下圣经给我们呢？这边我来想要打一个比喻，大家从进到会堂里面，从刚刚一直看到我就站在这边，知道我的存在，那也听到我要表达的话语，就知道我心里想要告诉你们些什么，也接受到我要对你们传达的这些信息了，是吧？那么假如今天大家来到会堂，看到的讲台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好比现在大家看不到我，哎，但是你们听见我的声音吗？有吗？所以说我人到了没有？因为听到我的声音，可以知道，哎，我的人应该是还在这里的。好，那现在我站起来，你们看着我哦。那么过去这十秒钟我没有说话，你知道我刚刚心里在想什么吗？谢宇，你知道吗？不知道，可能用猜的，还不一定准，是吧？只有将我想要将我表达的意思给说出来，你们才有可能知道，才有可能明白。那么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就是神向人类所发出来的声音，就是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媒介，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读了圣经，就如同听见了神的声音，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它的存在。若说没有圣经，就好像我刚刚躲起来还没有发出声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忽视或者无视于神的存在。那么也因为读了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所说的话语，也就知道了神要告诉我们些什么话， 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事情，知道他的旨意。假如没有了圣经，就像是我刚刚站在这边只站着然后不说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测透神要向我们显明的心意。假如没有圣经，用刚刚那样的场景来形容，就像是你们来到了会堂，看到没有看到人在讲台，也没有听见声音，或是只有看到我站在这边却什么话也不说，那么坐在台下的你们，对于你们而言是完全毫无意义的。你们根本不用坐在这边啊，你们可以包袱收一收就回家了，走人算了。那我们的人生呢？若是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没有听到神的话语，其实啊，也就会变成那样子的，毫无意义可言。假如神没有那么刻意的处心积虑，那么迫切想要把他自己介绍给人认识，希望人认识他是哪怎么样的一位神，认识他的属性，没有那么想要知道他创造了人类最终极的目的原因是什么，也没有让人明白他对人类救赎的计划是什么，那么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本圣经存在了。假如神根本不把人当一回事，不想要理睬我们，不愿意爱我们，他根本不用那么费事费神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手中有这本 圣经。反正他握有的是全宇宙最高的权柄跟能力，他想干嘛就干嘛，还需要多跟我们做什么解释吗？但是他就不是那样的一位神，他要我们知道，好好的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他，所以他借着圣灵将圣经赐下来给我们。可见圣经对我们而言是这样的宝贵。从圣经本身的存在，从神愿意赐下他话语那样的心意，我们体会到了圣经的重要。那么接着我们要再从圣经跟耶稣的关系来看到圣经的重要性。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就说到过，神在过去多次使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借着不同的人，像先知所指的是旧约圣经的作者，向以色列的先祖们说话，并且又在末世，也就是当时，借着耶稣神的儿子来向当代的人说话，帮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跟圣经他们彼此相互的回应。神不但要借着圣经说话，也要借着他的儿子来说话。我们知道耶稣是应着神的命令，按着神的吩咐跟旨意，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了人世间，也就是约翰福音 一章告诉我们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以及第十四节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第一节第二节十四节这边，中文圣经一共出现了五次的道，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若是读英文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这些字出现的时候，它的英文就是 word， 那它会特别用它的 w 是用大写的，和其他地方讲到神的话啦、神的道啦、耶稣所说的话语等等，用小写的 word 是做一个区隔，帮助我们认识到神的话、神的道也好，除了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之外，那么也透过另外一种形式，也就是将神的话语以文字的方式流传下来，一直到现在，神的道成了肉身，就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而神的道，神所吹出来的气成了文字，就成为我们手中这一本圣经。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那是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对话。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若是知道记得这个当时的背景，我们知道耶稣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在毕士大的池子那边医治了一个人，让他起来拿着褥子走。那么这件事情被法利赛人看见了，因此他们最后要逼迫耶稣，要质疑他凭什么样的权柄在安息日做事，而且还把自己看作与神为同等的。就在被法利赛人逼问的情况之下，这时候的耶稣并没有说到其他的事情，也没有用神迹来显明他自己就是神的身份跟地位，而是讲到法利赛人最引以为傲、最尊崇的圣经。就在那一群 圣经学者的面前，耶稣跟他们说，哎，你们平时最看重的，最喜欢研究的，最爱拿来传讲的这本圣经，其实啊，里面处处都在为我，也就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是由耶稣亲口证实的，他和圣经的关系。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先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位门徒显现说话，并且他将经上所指的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后来又再和一次和其他门徒聚集在一起的场合，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还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都让我们看到圣经与耶稣的关系，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在福音书里面，关于耶稣一生的事迹，特别讲到关于他的出生，之后下到埃及，然后回到拿撒勒等等，一直到最后他的受难，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都是要为要应验先知，或者是为要应验经上的话。我们可以说耶稣他是何等愿意来遵从神的旨意，神的话怎么说他就愿意顺服乃至于死。在死前他所讲到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也同样都是出自于旧约诗篇里面的话。在之前我们看到了耶稣除了一再强调圣经的话能够成为他的见证，都是指着他所说的。那么在这边我们也再一次看到耶稣同样也非常高举圣经，他完全愿意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以他的生命来为经上的话做见证，证实了神话语的权威。耶稣基督是神的道成了肉身，将神所要启示给人的恩典真理完完显现在世人的眼前。我们相信的是耶稣，我们信的是基督的话，所以当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时候，当然不能离开手中的这本圣经。唯有我们越是熟读神的话，才能够帮助我们越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一开始我们看到圣经的重要，以及耶稣跟圣经的关系。接着我们要来看看读经的好处，以及一些提醒。我们刚刚提到，我会交错的来讲，读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保罗曾经这样对提摩太说到，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彼得前书里面也说到，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二十五节还讲到，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里指出我们信仰的起点是从神话语当中那个最核心的信息，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开始的。彼得对神的道的比喻是活的，是那个不能坏的种子，是使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重生得救的信息。罗马书里面十章十七节讲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先是有了基督的话，才有了道可以去传。当有人愿意去传扬基督的道，那么才会有人能够听见，而当有人听见了耶稣基督的道，才能够做出是否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那个帮助我们真正信下去的，并且能够信得稳固不动摇的，那么绝对是需要有神的道在我们心中。可能我们每一个人一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与耶稣相遇的方式不尽然相同，有的人是透过弟兄姐妹的见证，有的人是体会到在教会生活当中的温暖，有的人是心中当时有特别的感动，那么这些都是出于神的作为。但是当我们说要与神有一个真正并且健康能够维持长久的关系，则必须借助于神的话语。有的人读经可是对于基督的福音并不了解，对于基督的作为他不愿意相信，对于基督的身份他没有办法认同， 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圣经对于他来说就只能停留在一个宗教的典籍经典而已，对他来说并没有办法成为他的生命之道。之前提到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当中就说到，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之后耶稣继续对他们说道，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就是提醒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必须接受相信耶稣，否则这样的读经对你我并没有特别的益处。另外，读经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持续与神亲密相交互动的一个过程。诗篇说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当我们有了神的话，又愿意谨守遵行在其中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是与主同行，而不是与主分道扬镳的。我们就不是一个人在独走，而是有主与我们一同行走的。约翰福音里面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耶稣说到，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透过读经常在主里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么这样下来，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一定能够越来越深，越来越亲密。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这是我们要来亲近神，是我们要来听神声音的时候，是我们要来感受神所呼出来的气，是那样子一个 close 的，那样子一个亲密的时刻。那我们常说，我们信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会说话的神。那这对一个不读经的人是完全没有办法体会理解的。就好比是我们的左邻右舍，假如我们把握机会好好跟他们聊聊天，好好跟他们说说话，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可能住了五年十年了，彼此对话只是哎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你好吗？很好很好，就是这样的表，这个肤浅。一开始说到圣经的存在是证明了神是如何愿意主动的来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一切事情，那么我们应当也要用同样的心去渴慕，渴慕他的话，渴慕认识他的机会，借此来与他有更亲密的关系。提醒来了，刚刚那次 miss 掉了。读经的提醒，履行义务，我们避免一种读经的心态是履行义务的读经。我们知道任何关系假如只剩下彼此之间一些当尽的义务，在那个时候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冰冷，是没有办法持久，甚至是有可能要濒临破碎的。读经绝对不是只有做好一个非常 nice neat 的这个读经表，定出读经的计划，那我们也不是把读经当作是完成进度交差了事那样的敷衍形式，而是要把它视为一段真诚与神相会的非常宝贵的时间。读经是在靠近神，是在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互动，与神相交，就好像是好比是把读经当作是和神之间的 koinonia 一样，帮助我们更好的在读经的时候进入到与神那样亲密的关系里头。读经也可以帮助我们生命得着改变，开始向完全的地步迈进。一开始我们念到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之后我们也可以从第十七节看到神赐下他呼出圣经给我们的目的是为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读经就要朝着一个能够被主装备以致成全以致更圆满这样的心态来提醒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读经绝对不是只有累积脑袋当中的资讯，要增添更多的知识。我们通常是会讲说读经就像吃灵粮嘛，其实有时候不是只有一直吃越来越胖越来越胖这样而已，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塑身的，靠神的话语把我们不好的地方一个一个都消掉去除掉，那些原本我们没有办法对抗的这些罪，我们那些德性，就是靠神的话语一点一滴的让我们能够塑身塑形 成为神所要我们的样式。雅各书里面第一章他讲到听道跟行道的重要的时候，用镜子打了一个比方。那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也就好像在照镜子一样，能够照出我们原本的样式。我想照过镜子的人都知道，出门前我们必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装扮，有的时候要化化妆什么的。那镜子可以老老实实的直接的反映出我们的样子。假如我们脸上真的是粘了一个饭粒了，或者是头发翘了几根出来，那么镜子也就一五一十的反映出来让我们看去。那我们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当然必须要把脸抹干净啊，洗一洗啦，把头发重新梳理整齐才能够出门呢。那我们读经就好像天天照镜子一样，必须让神的话语来检视我们生命的表现如何。当我们读经是面对神的道的时候，当他直接指出我们内心啦，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地方是出了问题的，是偏差了，出了差错的了，当圣经直接反映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缺点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要把这些问题处理掉，改变自己。希伯来书的话是说到，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能够刺入人的心。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将我们内心全然的剖开，让我们去辨明我们心中原本的想法是不是和神的意念一样的。假如两相比较之后有不同的，那我们则需要去芜存菁。也只有这样的方式，透过这样读经的过程，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的生命持续不断的在改变，也帮助我们更加合神的心意，合乎主用。读经的提醒，不悔改的徒刑。假如我们读经的日子已经很久很久，从头到尾读过好几遍了，但是我们却发现自己的生活毫无需要在任何地方做出纠正或者是悔改，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讲话的方式，我们的口气，我们的态度，我们对于情绪的掌控，对于怒气的处理，仍然跟信主之前毫无两样，或者是说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跟我们读经的年月相比起来无法成为正比。神的话对我们而言毫无效力，可能我自己会认为我根本不需要更新，根本不需要进步，那么我们就要小心我们是不是用了错误的心态在面对神的话语。我们真的不要读经读经读到后来都读成了经，哦，那个是鬼灵精怪的经，读经竟然成为了要找为了自己错误的行为去找借口的读经，是为了要坚持己见，维护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的说辞。读经是为了只是要继续过那个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继续走原本已经偏行的歧路。我们应当要记得，读经是要能够帮助我们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且因着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重新塑造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读经不但可以使我们认识神，有得救的智慧之外，读经还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日渐长大成熟。当耶稣宣告说他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之后，他向门徒说道，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对我们而言是喂养我们属灵生命，是我们的使我们灵命可以得着增长茁壮的粮食。彼得前书也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The milk of the word， 或者说 spiritual milk，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么我们天天读经，我们渴慕神的话，使我们的属灵的新生命能够在耶稣的救恩当中持续成长，就像是小婴儿天天需要奶喝，那我们长大之后天天需要饭吃，这样身体也就会自然健康成长，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有句话说，很少读经和没有读经其实根本没有两样。那么问题就是出在于他 没有规律的读经。我们知道对于自己的身体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了，好比说三餐不照规律进食，有时候又暴饮暴食大吃大喝，那么有时候又跳过一两餐不吃，或者是一两天又不吃，那当然还包括那些东挑西卷西选的那种偏食的习惯，我想长时间下来我们的身体一定都会受到损害。同样没有规律没有按时取粮的这种方式的读经，或者是只挑自己喜欢的去读，这种方式也没有办法帮助人的灵命好好健康的成长。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属灵生命的健康，让它渴了，让它饿了，那么有神的话语赐下给我们，我们就应当好好的按着规律来摄取养分。读经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说，我们要高举基督，我们要尊崇基督的人，一个最实际的行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切事，都指向了神的独生爱子耶稣。神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耶稣如何，并且耶稣为何需要自高天降卑，又知道他之后是如何被升为高。从五经当中的律法，让我们明白人都是有罪的，我们何等需要耶稣的赦免。献祭的条例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何等需要一位大祭司一次性的献上为祭，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新约里面的福音书完全显明了神的爱，让我们知道耶稣一切所言所行。使徒的书信里头让教会知道我们要如何借着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功来脱离罪恶，让圣灵充满住进我们的心中。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将来要再来审判世人，他是执掌王权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凡是信靠他的人将来也可以和他一同作王。神的话语当中所记载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彰显耶稣基督他的地位，使他与父同得荣耀。当我们翻开圣经来读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表明要让他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将基督高举在我们的心中，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设立宝座，让耶稣基督在宇宙当中他真实的地位同样也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千千万万的小心谨慎，不要犯了那个不是高举基督而是在高举人的错误。各位弟兄姐妹，在十字架上被钉的那一位，不是任何留下神学经典的系统神学家，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也不是哪一个伟大的牧师，在至高天上将来要降临的也不是哪一个知名的讲员。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分辨我们是在读神的话还是在读人的话。当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是要来研究神的话，考察神的话，我们不要去钻研人所发展出来的道理，切勿高举了人胜过高举耶稣。那么今天大家读到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的经文，说到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耶稣也曾经为门徒向天父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么读经绝对是能够帮助我们拥有一个太旧换新的生命。旧的是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与神隔绝的时候，是我们行事为人仍然像外邦人的时候，而新的是如何被更换的呢？就是效法基督而来的，是听过他的道，是领了他的教，因为我们越来越靠近真理，便有真理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帮助我们从外表能够活出来满有神所造的形象和样式，就是完全的公义 和圣洁。我们已经借着神的道而重生，我们更要借着神的道而成圣。以弗所书五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耶稣，做个荣耀的教会。若是我们读经没有帮助我们更像耶稣，没有活出基督的圣洁，他的温柔慈爱，没有他的怜悯与公义，那么我们就要小心，我们是否成了那些饱读经书的法利赛人。我曾经听过一个脑筋急转弯是这样问的，不读经的好处是什么？我们今天这边要看到读经的益处，怎么还有人问不读经还会有什么好处？那他的答案是，不读经就不会成为法利赛人。当然这是冷笑话，虽然不读经不会让我们成为法利赛人，但是不读经也不可能让我们成为一位耶稣的门徒。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读经的益处是能够帮助我们完成神的使命。各位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的世界观是，神才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他对所造的万物都有他终极的旨意，而人身为受造者，必须要发挥出受造之物的功能，也就是说要完成那位造他的神的要求，才能够荣耀造他的主。因此受造之物势必得将整个神创造的心意，包括他创造人、创造宇宙、操纵万有的心意，一起融会贯通，来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圣经帮助我们看到，神创造人有着人应当要承担的使命，包括了他要治理全地的使命，那是最早在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以前，就让我们看到神造人的目的。神对这个人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还要治理这地，管理一切神所造之物。这是人为什么能够拥有比其他的受造之物那样 更要尊贵、更要荣耀的原因，因为我们要做神在这个地上的代管者，或者是代理者，还有代言者，我们要来代表他治理全地。另外，神也让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祝福他人的神。最早神在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就说到，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是爱，神是良善的源头，他是愿意祝福施恩于人的神。那么既然我们已经领受到神白白的救恩，又承认又知道我们有无尽的恩典都是从神而得，那么我们就应当要记得要把这样的恩典传承下去，能够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当然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看到神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让罪人能够因着得到耶稣的宝血而罪得到洁净，与神和好。那么已经与神和好的我们，自然也就承接了那个要劝人与神和好这样的一个使命，也就是传扬福音的使命。哥林多前书说到，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那么最后是关于耶稣赐给门徒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使命，是透过走出去，是透过为人施浸，使他们归入三一神的名下，以及教导他们神的话语，这些方面来完成的。要实践这样的使命，唯有好好的开始学习做主的门徒，好好的开始学习如何掌握神的话语，也就是说从我们自身开始，先成为一个主的门徒，那么我们才有能力、有办法、有说服力去让万民来做主的门徒。我们读的圣经 必定能够知道我们是肩负着神对全人类的使命。这是神创造宇宙万物最原始的心意，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与承担，这更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目的，也是他用宝血拯救我们的原因。只要我们好好的读经，我们便不会成为那种自私自利只求自己好处的人，我们也不会不知道我们应当要善尽管家的职责，我们更是不会对传福音冷淡下来，也不会不知道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并且要带领更多的人做主的门徒。否则这一种象牙塔式的读经就成为了我们和神所创造的世界脱节的读经，是使了我们和我们身处的环境给脱节的读经，更是让我们和身旁的人事物脱节的读经。这样的读经是漫无使命的读经。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时候，是在表明我们愿意顺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他拯救的，是要让他来掌管的。那么如何具体表现我们要顺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呢？我们必须效法基督的样式。当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愿意遵从神的话，那么我们也就照样透过顺服圣经的话语，在生活当中谨守遵行。今天的题目并不是说活出基督从圣经开始，而是活出基督从读经开始。面对圣经，我们首先要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要拿起来读，否则圣经对我们而言就只是一个装饰品，一本死的书，我们将无法体会神那活泼长存的道。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绝对可以听到他吩咐我们要活出基督的命令，同时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那个指引我们应当如何活出基督的方向跟道路，并且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也一定可以得着帮助我们去活出基督的能力。读经的终极目标不是经文的本身，研究字义，研究翻译，而是因着和神的关系有了更亲密更良好的互动而能够活出基督。读经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真真实实的认识基督，归向基督，跟随基督，更爱基督，也更像基督。这是我们对于读经一定要有的期待。一旦我们离开了这样的一个期待目标，我们学习圣经就失去了那个最原始的意义，也不能实现神所要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它最原始的心意。还在慕道的朋友们，当你来到了我们的教会，除了有机会听到一些动人的故事，看到神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的见证，那么我也要请你不要错过在我们当中一起读经一起查经的时间。当然你更不要错过的就是那个纯正的福音，因为能使人真正重生得救的只有神的道，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只要你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话语，用一个柔软的心来回应福音的信息，也就是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么你可以借着祷告来宣告耶稣基督，让他来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让他带领并且掌管你的一生。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班的老师都很乐意和你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也很乐意回答你在信仰当中其他的问题。愿神祝福你。那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忘记受浸来归入基督的身体，并且将时间分别出来规律的敬拜神，研读神的话，并且有真实的团契生活。那么这一切也都是神所吩咐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活出基督最好的方式，让我们一起彼此勉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为了今天我们有能够分享神话语的时间，献上感恩，恳求圣灵继续在人的心中动工， 在我们当中有人愿意谨守遵行神话语的时候，能够从你那边得着帮助，帮助我们大胆的按照真理活出基督的样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